好，那我们就来读，再来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那我们今天呢，接续的上次所读的，我们从第41章，我们从17节开始，读到42章。好。
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却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我要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栽植，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耶和华对假神说：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了，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
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谁。你们或降福，或降祸，使我们惊奇，低头观看，看来你们属虚无，你们的作为也属虚空。要选择你们的是可憎恶的，我从彼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们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回民，仿佛摇将踹你一样。
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的话。我首先对时间说，困难，我要将你内化和信息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没有博士可以回答一句。看哪，他们看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做的大都是空，都是虚的。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的声音，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它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它不灰心也不上胆，直到它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它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要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
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必裁缝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人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你被囚的出牢狱，你做黑暗的出天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
旷野和其中的城邑，并基达人居住的村庄都当扬声，希拉的居民当欢呼，在山顶上呐喊，他们当将荣耀归给耶和华，在海岛中传扬他的颂赞。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要用大力攻击仇敌。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 像惨难的妇人，我要集弃而传笑，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引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靠雕刻的偶像，对铸造的偶像，你是我们的神。这等人要退后，全然蒙羞。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大为尊，但这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他们做掠物无人拯救，做掳物无人说交谈。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死，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四围如火着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
好，我们继续看41章的17节。所以前面讲到了神必拣选他所的仆人，拣选他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神在当中必使他恢复，神在当中必使他得胜。那么一切在他面前阻挡的都是如糠秕如碎秸，虽然人看如山岭如钢铃，是那个好像坚不可破的，但在神的手中，一切都被都被吹散了，都被克服了。所以16节讲，我们要以耶和华为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夸胜。所以那么接下来就讲到，那么呢，神所给他们的是什么？他说困苦穷乏人困苦穷乏人寻求水并没有，他们因口渴舌头干燥，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困苦穷乏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百姓在各样的艰难中，在各样的艰难中得不着得不着所以他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跟神呼求，不断的仰望神，所以在当中他们想得着水的滋润，得到一点供应却没有。但这时候17节，主耶和华说，我必应允他们，我以色列的神必不离弃他们。所以神说我一定带给他们那样的一个真实的救恩真实的盼望。所以神在当中赐给他们活水，赐给他们新生命。所以18节说，我在近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沙漠成水池，干地变为泉涌这些都是表明从一个不可能的情况带出可能来不可能的。所以用近光的高处，就是你看那一些山上的光秃秃的石头，那么却有水从那边流出来谷中一个干涸的谷里面就有泉源涌流出来，沙漠就变成水池，干地就变成涌泉这些用式样来讲到活水，活水所以以色列人从这个先知以赛亚的书信之后，就会讲到活水讲到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江河。那我们基督徒也用这个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江河来代表我们在干旱无水之地，神使我们在当中得着整个灵里面的丰富跟满足。所以那么当有这个活水的泉源过来以后，那么就会怎样？就会在旷野 旷野，有各样的新生命出来的。所以本来是旷野啊，只有那些啊那些啊一点用都没有的荆棘杂草，哦，连草都很难养活牲畜。但是却十九节说，这个旷野你可以种香柏树，可以种皂荚树啊，番石榴树、野橄榄树啊，松树、杉树、黄杨树，就是用这些来表明这些不可能的在旷野长的这些大树小树一同被栽上了。所以是八节十九节就讲到活水跟新生命，活水跟新生命。所以本来是干渴，本来是无水之地，现在变成有活水的泉源啊，涌流出来，那么成为有新生命在当中长出来，新生命长出来。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后面的先知都会讲同样的信息，类似的信息。所以主来的时候跟撒玛利亚妇人讲，那么信我的人要我是给你活水的泉源。所以他知道那个是神在先知当中所给予的应许。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么到那里我们就知道那是代表圣灵，圣灵。所以在这边我们只是从一个对比里面去看，本来是沙漠，本来是旷野，本来是死的，现在变成活的，变成活的，因为有活水涌流出来。所以本来不能滋生生命的反而滋生了万物。好，二十节目的是什么？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所以这个就是死而复活，本来是死变成活。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件事情，从死到活这件事情神所做的事，那么就可以看见知道思想明白啊，用四个词啊，看见知道思想明白，这四个词来代表我们的信，代表我们的信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啊，并不是一个所谓的盲目的信啊，盲目的信不是，我们是看见了啊，我们是知道了，我们在中思想了，我们在当中明白了啊。所以它是一种全然的。对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讲是一个很深的信。那么这个看见，看见什么？所以后面就讲，其实他所对应的，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那一个王国之后的被掳的归回的复兴，对以色列人是这个。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继续，前面就讲什么，我会从前面第四十一章讲神会当中借着他所兴起的一位，那么把这些人都毁灭了，然后在当中又重新救赎了。所以这个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归回，本来是死的，那么却从当中活了，他们就知道有一个救主来，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所以先有以色列人被掳的归回，重新建造圣殿圣城，那么再来就是耶稣从童女怀孕而生。所以这是后面要继续讲的预言。那么人就可以看见本来毫无盼望的以色列，那么突然之间在活了。所以这个才是在坐在黑暗中的百姓，有大光照着他们，有大光照着他们。所以当我们看见神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事，我们看见了，因为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了，我们知道了，我们思想，我们就可以明白。同样的，在耶稣身上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我们看见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从福音书从圣经知道了我们就思想，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是谁做的？这不是人做的，这是耶和华的神所做的，是以色列的神所做的一切。好，所以十七到二十节就讲到上帝说他要做的一切，他先讲了，那么他可以从死到活，那么在当中死无变为有，这一切上帝先说然后就讲了。然后二十一节开始到了二十九节，就是一个二十一到二十九节就是一个让我们去思想，不要去寻找那些偶像虚无的东西， 那么上帝所给的，这是真实的，可以看见，可以知道，可以思想，可以明白的，啊，一点都没有这些啊虚无缥缈神秘的事。所以二十一节开始就说，耶和华对那些假的说，你们呈上你们的案件来。雅各的君说，你们声明，你们要声明，你们要你们确实的理由。就说人如果来到上帝面前，想要跟上帝所行的一切做抗辩的话，上帝说好啊，那你们把你们的理由讲出来，你们要理由讲出来，而且讲要怎么讲。他说你可以声明，二十二节，只是我们第一个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就是说，然后呢，要说明后来的事，叫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或降福或降祸，或降我们惊奇，可以使我们一同观看。就是这里讲到有几个我们去思想，将来必遇的事，先前的事，或者必遇的事就是结局，就是将来的事。其实先前的事，跟必遇的事，这讲的是什么？就说是人常常讲的因跟什么果，因跟果。人常常觉得说我用因去找果，我去果去找因，所以我可以从因找果，果找因啊，我就可以知道将来如何，将来如何，或者我就可以觉得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其实这些都是一种人的思想，人做主的思想，人做主的思想。所以如果你去看其他宗教的一些思维，或者人的主要的思维，其实人的思维在这当中。人从将来必遇的事，必遇就是果，说明先前的事，先前事就是因。所以人总是活在这个人认为合理的事上，人认为合理的事上。我不说都错，但是呢，这个不能够用在这个之神是在这一切之上的，神是在这一切之上的。比如说以约伯的例子，约伯的朋友就在这个思维当中，对不对？约伯的朋友说什么？约伯，你为什么会这么惨？对不对？那从你现在这么惨去推，你为什么这么惨？如果你现在这么惨是果，那你的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是做错事啊，你一定是得罪神啊，是不是？好，然后呢，那你为什么这么惨呢？还这么惨，那一定是你不悔改啊，你不认错啊，对不对？如果你认错悔改啊，上帝有慈爱就会怎样？原谅你啊，是不是？然后他们会继续想，你一定做错的，所以上帝才会惩罚你。那你惩罚你惩罚那么久，那一定是不认罪悔改，是不是？那现在我们跟你讲半天了，你还不认罪悔改，所以你的后果一定怎样？更惨。其实他的朋友一直在这当中打转。其实我们基督徒许多时候人的思念就是这样，人的思念就是这样，人会觉得说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惨？那因为啊，我啊先前是怎样？所以以前许多时候人就会用这个来说服自己，好让自己好过一点啊。我今生为什么这么惨啊？因为我上辈子啊这个时代做得很不好，所以今生就怎样来还债。你知道有很多民间信仰的人是这样想，因为他就觉得这样子好像觉得好吧，那就是合理啊。那么这些都不是，这些都是人虚无的虚空的思想，反而使得上帝被挪到边边去了，知道吗？整个就把上帝挪到一旁去了，把造物的主、掌权的主、施恩典的主、慈爱的主全部挪到一旁去了，只有人的理，人认为合理的理在当中。所以上帝说，你去把那些虚无的找来，你们依靠的找来，你可以把将来的事，然后说明一下，必遇的事讲，说明先前的是什么，先前理论上已经发生过了，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说明先前？就是人喜欢的，我刚才讲的，人喜欢的就是希望因对着什么果，是不是？今天你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陷入这种这种理的捆绑当中，道理的理的捆绑。我现在为什么遭遇这个艰难？我为什么遭遇这个难处？我为什么怎样？我们就去找原因是什么？有些我们找得着，有些是合理的。你都没有准备，所以你这一次考试没考好，某种程度是合理，对不对？但是不是所有的事都这样，不是所有的事都这样。所以当人被这些困惑以后，人总是要知道你种豆会得豆，种瓜会得瓜，这也是上帝给的法则，对不对？这也是上帝给的法则嘛，是不是？但上帝给的法则不是只有这一样。对人来说最要紧的是什么？是相信上帝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所以是上帝才知道开始跟结局。那人呢？人呢？人就是这里讲得很清楚，你能不能告诉我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然后去思索知道事的结局，就将来会怎样。所以这些其实22节这一节就讲明了人所有的所谓的逻辑思考，人所谓的逻辑思考就是在这一节。但是呢，如果人的逻辑思考 都是对的话，就没有神，或者说不需要神。但不是，上帝说你要说明后来的事，让我们知道你是神。你可以降祸吗？你可以降福吗？让我们惊奇一同观看，事实上是不能，对不对？所以 结论就是，看啊，你们属乎虚无，作为属乎虚空，选择你们的是可证悟的。虚无虚空就是毫无价值，毫无价值是空空洞洞的，空空洞洞的。那如果跟从你们的，就成为被证悟的，被证悟的就是可弃解的，不要的。所以人的生命本来是尊贵的，本来是在当中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但是如果人去选择那些的话，就变成什么？可废弃的生命，这样了解吧？就可废弃的，你本来是尊贵的生命，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生命，结果你被人的那些理绑住了，那么就变成可废弃的，不要不就不要的，就不要，你就不要的，就是变成可证物不要的。那么真正上帝的行动是什么？上帝说，我先告诉你们，25节，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求告我的名，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灰泥仿佛摇匠踹泥一样。就是说我会，这个就是后面讲的古列、他说我会兴起古列那么古列帝皇帝就帝国，就是波斯帝国，他就会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或者说打败掉好像一个人把灰泥敲下来，好像窑匠把泥踹在脚下一样。我先告诉你们所以我上次讲的这个是在发生事情的200多年前，上帝先讲将来有一位神的所高的古列，这是45章第1节讲，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常乎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上帝说我要做这个古列。那么古列来的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古列来的做的这个事情，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么他们在当中国家灭亡的全部都没了之后，那么以斯拉记1章1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要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的心那古列就下诏让以色列人怎样归回，开始重新建造什么圣殿。所以上帝就说他借着以赛亚先知的口先讲这件事的为什么？因为这是他 真神的行动，真神可以告诉你我要做这个事，我要做这个事。那么呢，没有人会想到，没有人会想到一个波斯帝国的皇帝，对不对？那么他突然之间就允许以色列人回来重建他们的圣殿。那么二十六节，是谁从起初指明这事使我们知道呢？是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对对对啊？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啊，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啊？就是这里，就是说我们把这件事情拿到法庭上来大家来辩论啊。那么正反双方谁可以知道这个事？谁能够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就可以去讲明将来以色列国家要灭亡，然后灭亡全部都灭了以后，可以由一个王是上帝兴起的，他就可以来重新恢复，开始恢复这个事。所以上帝说，我就是这样，你可以从因果里面去推吗？所以二十七节上帝就讲，我对锡安说，看哪，我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就是前面我们在四十章一开始讲的，有没有？有人声喊着说开始，对不对？接着讲到有说喊什么，哦，那么报好信登高山的，这就是从古列开始这件事情，就要讲到将来有一件事情从人看是不可能的，那么却是在那里，就是什么？就是救恩要临来，救主来了，救主来了。这个好信息的是，谁能够知道？谁能够知道救主来了，对不对？他说，我要把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讲天国近了，对不对？耶稣出来也说天国什么近了，天国近了。那么谁能够知道？所以二十八节说，我看的时候并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也没有模式可以回答。所以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完全没有人知道。那么这也是实在的事。为什么？因为当这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有没有？他说那来做以色列王的在哪里，对不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就开始紧张了，他们不知道，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有啊，先知书说有啊，有没有？那将来做王的出生在哪里？伯利恒，对不对？所以他就叫，所以 这些博士们就去了，东方来的哲士就到伯利恒，是不是？见了约瑟、玛利亚跟耶稣以后就回跑掉了。所以希律王就把整个伯利恒附近的婴孩孩童两岁以下都怎样杀了。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预言？知道。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抓不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谁，对不对？都不是神说我可以指示你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仇敌会想要逼迫，想要破坏，但是没有用。他来的时候他就会显明，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以二十九节说，看哪，他们跟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虚无，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所以你看二十四节，虚无虚空可证物，二十九节，虚空虚无风虚的。其实这里就是讲虚的，虚的就是假的，不实在的，无实质的，没有意义的。所以人不要去追求那些都是假的，没有意义的。那上帝说的都是什么？真实的，实在的话。所以你看以赛亚先知书在这边讲了一个，上帝说我说的是这样，对不对？那人就想要推理那样，推理那样，人就要想这个想那个，其实不是，只要说上帝是怎么说，就是怎么说。好，那么接下来四十二章就开始了，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其实 你要找真的，只有在耶稣身上找。在耶稣来了之前，你只能在神的话找真的，知道吗？因为神的话立定在天，对不对？只有上帝的话是真的，其他都立不住的，都不能永恒立的，只有上帝的话是真实的。那么四十二章开始讲，那真的是什么？那真实的是什么？相对于虚无的，真实的是什么？将来必遇的是什么？先前的是什么？先前就是神借着先知书，借着旧约所讲的将来将要来的那一位，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跟犹太人讲的时候讲很清楚的，有摩西的书上有指着我的话，是不是？这是上帝先讲的。那接下来是什么？以赛亚也先讲了，那接下来就是耶稣自己出来，对不对？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不是？这是真实的。那你要怎么看谁是真实的？所以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哪，好，这边我讲了几个看哪，大家仔细哈，仔细去把它看哈。第一个是二十四节看哪，然后二十九节看哪，人所标榜的，人所标榜的，如果你用心去看，哦，其实都是什么？我们这样讲啊，其他信仰的人会很生气哈，但是事实就是这样，都是虚空，对不对？那是上帝说看哪，他们叫我们看的是真实的，真实的我的仆人，那我们知道那一位他所拣选所喜悦的，对不对？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人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江城的堆火，不吹灭。我们知道这是讲谁？讲耶稣。这是很真真实实的上帝所差来的救主，活生生的活给我们看，对不对？活给我们看。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哦，他说这里，所以四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呢到第四节，这里我们称他仆人之歌，哦，仆人之歌，哦，啊，以赛亚书有四首仆人之歌，哦，非常重要的仆人之歌，知道吗？哦，讲耶稣是仆人，讲耶稣是仆人，啊，他来了，那么呢，他是上帝的仆人，是神所差的那一位。所以你看，哦，耶稣在约翰福音一直讲，你们要信我是神所差的，有没有？哦，就是我就是神的那一位什么仆人，啊，只有这一位，哦，没有其他的，知道吧？那一位仆人是谁？就是以赛亚先知书讲的这一位仆人，哦，看哪，啊，我的仆人，就是我所猜的那一位。好，他是我所扶持所拣选所喜悦，哦，我的灵已经赐给他了，哦，用这几个词 来讲，他就是我自己所选召的那一位，哦，然后我把他带出来，那么我喜悦他，然后我把我的灵赐给他的那一位。那么这一节呢，这一节啊，这一节每一个先知都有某种程度的像，知道吧？每一个先知是不是也是神所拣选的？是，都有某种程度的像。可是完完全全的完全的那一位只有谁？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所以他说你看哈，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哦，所以他承接了那全然的，啊，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约翰才讲神的灵在他身上是没有限量的，知道吗？哦，然后他一出来以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哦，他神所喜悦的，哦，他说，然后这里讲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很奇特。第一节就讲一件事情，他把那个真正的公理传给什么？外邦，哦，他没有说，哎，他要把公理传给什么？以色列百姓而已，哦，他直接对所有的万民来做一个宣告，哦，外邦跟最后第四节的海岛，啊，是相对的，哦，相对。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所以这里的外邦地上海岛其实就是讲万民，知道吗？海岛对以色列人来讲就是远方的百姓，远方的百姓。所以这里就讲他就要把公理传讲出来，然后第二节讲他在世上所彰显的是什么，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里耶稣讲我心里怎样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啊，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可以像主有那么大的能力，人会怎样做？天天召开神医大会，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本事啊，有病的来了都得医治，那会怎样？所以他不是，耶稣反而怎样，常常躲起来，对不对？哦，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也躲起来，他使很多人得医治了，他也叫门徒先走，对不对？然后他自己就到旷野去祷告。其实他没有扬声，他没有喧嚷，他没有喧嚷。所以后来在马太福音他也讲，他就是那一位啊，从神而来，满了神的灵在他身上的那一位，神所喜悦的那一位。可是呢，他却在当中用谦卑的心，用整个卑微的方式走这个传道的路。然后第三节，压伤的芦苇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不吹灭。这个以色列人很容易懂啊，芦苇压伤的断了就不是直的，对不对？就没有用了啊。然后灯火快要熄灭了啊，人一定会把它吹灭。为什么？因为到最后一定会把那个里面的累心烧怎样烧，所以烟会很多，味道会很不好闻，没错嘛，味道不好闻，所以人会把它怎样吹灭。用这个来讲到说他的怜悯，知道吗？他扶持那个软弱的，扶持那个卑微的啊，使那些啊实在没有盼望的，那么还维持的一个盼望在那里。所以他凭真实就是将公理传扬。公理其实就真实，其实这些都是真理，真实的真理。然后第四节，他不灰心不丧胆，一直要到万民都领受他的真理。训诲就是他所带出来的，前面讲的公理，公理跟训诲这是相对的，对不对？好，那你看大使命是什么？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都教训他们什么？遵守。主的用意就是要把他的真理传到什么？万民，传到万民。所以他不灰心不丧胆，不灰心不丧胆讲的就是整个环境对他有没有利，有没有攻击他？有，以色列人一直攻击他，是不是？然后法利赛人也攻击他，律法师也攻击他，以色列人也不信他，是不是？但是呢，到最后他必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都跑掉的，但他不灰心也不什么丧胆，他仍然以卑微的方式，以谦卑柔和的心走他这一生的路。最后他死在什么？十字架上。但他不灰心不丧胆，因为他会在地上设立公理。好，记得哦，他公理是他设的，知道吗？好，然后大家都等候得着他的训诲，得着他的训诲。所以四十二章的第一到四节，这是第一首仆人之歌，就是叫我们定睛在他那个仆人身上。这个仆人就是神所爱的，所扶持拣选的那一位，那么神的灵在他身上，那么他把整个真理告诉我们。所以耶稣来了就对我们说，我就是真理，对不对？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他来，他用最谦卑的态度，因为他来，他说的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对不对？乃是要服侍我们众人， 成为多人的什么赎价。所以他来，他用最卑微的态度，让那个没有用的、没有盼望的人都得着了生命的益处。所以呢，他是凭着真理，把真真实实的把公理传开来。所以主常常讲的话是：我实实在在的什么，告诉你们，实实告诉你们。那么所面对的一切打击，所面对的一切打压，所面对的一切责难，他不灰心也不丧胆，他要把他自己的公理，他把自己的真理设立起来，设立起来。所以主就讲，你当你们当他被举起的时候，就要吸引什么万民来归向他。好，所以这就是第一首仆人之歌。所以你看仆人之歌讲到的是一个超越以色列人的心思，看到没？他是要把真理传到外邦，传到众海岛，传到地上的。然后接下来讲的更是后来使徒们用的，他是外邦人的光。第五节说，那么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地席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如此说。第五节讲创造，第五节讲创造，对不对？那一位创造造物的主，他是创造诸天的，他是 把这个宇宙由他开始运行的。那么地跟地所出的，好，这些就是讲到我们所有的在地上所有一切生命，对不对？然后又把气息赐给我们，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在地上。所以第五节讲，那一个创造万有的神如此说，就他保证，是不是？前面不是他的仆人吗？对不对？然后他在这里做一个保证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怎样招你。所以他就是神的义的彰显，有没有？福音是什么？是本于信以什么至于信，是不是？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福音是什么？按着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是从什么死里复活的，把上帝的义长出来。因为什么？因为神用自己的义招他，让他。然后这里说，我必常护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看到没？所以第四十二章完全颠覆以色列人的思想，看到没有？这个好消息，那个好消息，那么呢，来的那一位带来的拯救者、救赎主，那个救主来的时候，他却是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做耶，看到没？然后呢，外邦人的什么光，其实这里就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约怎样由他开始，而这个约是要跟谁立的？万民，要跟万民立的。他做万民的中保或万民的约人跟神立约要有一个中保，对不对？旧约的中保是谁？摩西。新约的中保是什么？耶稣。而且他又做外邦人的什么光，我们本来是没有被拣选的，对不对？我们本来不是以色列人，那耶稣来了，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光，成为我们跟神的立约。然后接下来第七节，瞎子的眼被开了，在监牢的被带出来了，黑暗的见到光了。其实这些都讲我们罪得什么赦免，罪得赦免，罪使我们跟一个瞎子一样，罪使我们整个人被捆绑，罪使我们好像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一样，得不着自由。所以我们被当中带出来了，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得到一个从主而来的一个自由，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里说，神说我是耶和华，这就是我的名。所以耶稣就是神的名的彰显，神的名的彰显，不是靠人想出来的，不是在人所定的因果之内，不是，一切都是他从神那里来，神把他怎样赐给我们，赐给我们。 所以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奖神，也必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什么偶像。假神跟偶像就是我们前面讲人所认为的理，知道吗？人所认为的理一定在人的因跟果里面，不是上帝是怎样在这一切之上，知道吗？在这一切之上。所以只有本于信以至于什么信，没有人，没有人的成分，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蒙救恩就是完完全全的救恩。那么呢，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第九节就是回应前面讲的，前面不是他在问那些虚无的偶像吗？对不对？维护那些人自以为有道理，是不是？人自以为有道理，上帝说那些都是风，都是空，都是虚无，都是假的，都是没有用的，对不对？那上帝说现在，现在我就把这个新的事告诉你，过去的事上帝一定会成就它，然后新的事告诉你，新的事，这是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了。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会告诉我们整个什么新的事，耶稣来都是什么新的事，对不对？人心未曾想过的，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救主为我们而生，是不是？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这谁能想到？然后他来，那么他在当中，神的灵在他身上没有限量，对不对？然后他却在当中，那么愿意服侍我们，愿意成全我们，最后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救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有呢，从死里又什么复活，这些都是新事。然后呢，更新的事是以色列人从来没想到福音既然可以给什么万民。所以以色列人会觉得说我们应该得救恩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什么选民，知道吧？人总会觉得说我们应该，知道吗？我们应该得救恩的，因为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跟上帝怎样立约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没有理由，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会得着？就上帝爱我，不是我们能够找到任何有一点点我们的所谓的作为功劳在里头。好，所以这就是心事。上帝用42:1-8就讲了，过去的那些都是虚无，都是风。所以如果我们从耶稣身上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体会，人想要在当中找出或者塑造出或者编排出什么样的拯救之路，都是什么？都是虚无的。一切的真正的拯救，一切真正的救恩，都是神自己做的，由他差他的仆人在我们当中。那么呢，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救赎的主。所以这边就第六节讲，神耶和华用他自己的义把他彰显出来，带领他，引导他，使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光，使我们从罪当中被带出来，脱离罪跟死的辖制。所以这就是神自己的荣耀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这就是新的事，新的事。这个新的事我们后面会讲。然后第十节开始到13节就讲，我们就会唱新歌，新歌就是得胜的歌。航海的和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都当向耶和华唱新歌，从地极赞美他。那么新歌就是什么？就是神为我们征战，神在当中得胜的歌，得胜的歌。所以我们常常讲到我们会向神唱新歌唱摩西的歌，这是启示录讲的，对不对？其实新歌就是一个得胜的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得救的歌，得拯救的歌，上帝使我们得胜的新歌。所以航海的，海中所有的，海岛和其上的居民，这几节如果我们读过启示录就知道， 这就是指万民，知道吗？所有的居民都跟耶和华唱一个新歌，一个新歌，因为是神从地极赞美他的新歌。旷野其中的城邑，基大人基督的乡村，都当扬声，希腊的居民当欢呼，在山岭上呐喊。那么十节十一节就讲外邦万邦，万邦万民都向神呼喊。第十二节，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传扬他，颂赞他，因为神为我们征战，神使我们得胜，他必向勇士出去，战士出去，激动热心，大力攻击仇敌。大力攻击就胜过，神使我们得胜。所以我讲新歌就是神使我们得胜的歌，在新约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得救的歌，得救的歌。好，所以四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就是回应前面讲，只有神是真实的，只有神是真神，真神带出来真实的救主，真实的救恩。那么不仅临到以色列人，更要紧从这边开始他临到万国万族。然后第十四节他说，我许久闭口不言，静默不语，现在我要喊叫，像惨难的妇人，我要急气而喘下。那么我要使大山小冈变为荒场，使其上的花草都枯干，我要使江河变为洲岛，使水池都干涸，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的变为平直，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让那些倚靠偶像的，雕刻偶像、铸造偶像的都退后，全然蒙羞。所以十四到十四节开始呢，这是一个一个在当中的一个先知的在当中内心里面的一个听到上帝所给的这一个他所要选召的仆人要来成就的事以后，他就怎样，他的意思就我已经忍耐很久了，知道吗？终于看到什么盼望的，终于看到得胜的，终于看到在当中神要极大的作为，对不对？所以我就怎样，我不能够再不说话了，我不能够再不说了，我就要大声喊叫。好，大声喊叫，你们又回到前面讲，是第四十章讲新约开始什么，有人声喊着说，有没有？有人声喊着说，有人你要大声喊，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对不对？因为神的救恩来了，神的话立定的，要大声报好信息，对不对？所以第十四节就是先知就讲，我等很久了，等很久了，终于谁来了？救主来了，救主来了。那如果你用等来想的话，那真的等很久，因为从以赛亚到耶稣又等了几百年，对不对？终于可以怎样？大声叫了，可以怎样大声叫？可以大声喊，因为这些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阻挡，所有的一切阻挡都除去了，那么呢，瞎子要被带出来的，黑暗要变成光明的，弯曲都要变成平直的，所以一切阻挡阻挡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都怎样除去的，一切的虚无的，一切的偶像，一切人在当中所倚靠的，都要退后蒙羞的，退后蒙羞的，所以。十四节这里开始其实就呼应了新约一个很重要的话，那么呢这个新约在讲的一句话里面，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一直讲到一个要紧的，凡求告主名的就怎样，就必得救。所以这是我们求告主名得救的时候，知道吗？求告主名得救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大声喊，现在要喊，因为现在是得救的时候，是救恩的时候，所以使徒保罗一直讲现在就是，现在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了，因为救主已经来，救恩已经赐下，现在就是了。所以先知前面讲，其实先知从第一章一直到三十九章苦不苦？ 很苦，对不对？哦，因为一直怎样，一直被压着，对不对？那现在终于看到什么？现在终于看到光，看到盼望了。先知现在终于可以怎样？现在可以大声叫了，对不对？先知说我现在可以大声叫了，我现在可以大声叫了，我现在呢啊，不是在那边在小声声对你们大家说话，对不对？我现在可以啊，可以大声的喊，大声的叫了。然后十八节，先知就喊：你们这耳聋的听吧，眼瞎的看吧。耳聋跟眼瞎指谁？以色列百姓，指以色列百姓。就是说我跟你们讲那么久，你们都怎样，都听不到，对不对？叫你们看，你们都看不到。所以先知就说：你们这些耳聋的听吧，你们这些瞎眼的看吧，使你们就看嘛。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谁瞎眼像那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些都讲在耶稣时代，就是谁？法利赛人跟那些教法师。所以这个以赛亚这里已经看到了，这些人自以为可以带以色列人，对不对？其实他们是瞎子，怎样领瞎子。所以先知就在这里喊，他说我要大声喊，我要大声叫。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人都是耳聋的瞎眼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对不对？那么事实也是如此，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那么会认识他的反而是那些小老百姓，拒绝他的反而是那些什么？那些专家，有没有？匠人所弃的石头，谁把那个重要的石头丢了？是匠人。匠人就是那些真正认识石头的人，对不对？真正盖房子的人。所以先知在这里喊：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瞎眼像那耶和华的仆人？这些人看见许多事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就是他们熟悉圣经，对不对？他们都知道这些，可是却变成耳聋眼瞎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啊，所以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他的律法或者训诲为大为尊啊。那么但百姓是被抢被夺的，都牢笼在坑中，隐藏在狱里啊。他们做猎物无人拯救，做猎物无人交还。就是那些带领他们的，使他们走入了黑暗，走入了困境啊。但是神仍然会使他的公义，仍然会使他的话被显为大。所以先知就在这里喊，这里就是喊上帝的话一定会实现的，一定会实现的。那么二十三节，你们中间谁肯侧耳听？谁肯留心而听，以防将来呢？谁将雅各交出做掳物，将以色列交给抢夺呢？岂不是耶和华吗？就是我们所得罪的那位。他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也不听从他的训诲，所以他将猛烈的怒气和征战的勇力倾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在他视为炉火早起，他还不知道烧着他，他也不介意。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是先知的一个痛，知道吗？前面先知一直喊一直说，他们都不肯听，对不对？然后呢这里讲你们为什么不肯听，你们为什么不肯听，先知的话就是这样，你们一直不听，结果呢上帝把你们当成掳物，就是你们去征战打输了，变成仇敌的猎物，对不对？是上帝把你们交出去的，交出去的。然后呢因为你们不肯遵行他的道，不肯听从他的话，所以上帝把一切的愤怒倾倒在你们身上。那么上帝，所以二十五节先知实在 实在很难过。为什么？因为火已经把你烧了，你还不知道。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人像什么？死掉的人，知道吧？所以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个就是先知啊，先知的一个呐喊，知道吗？先知的呐喊，就是一个人不肯信上帝的话，不肯听上帝的话，哦，是很可怜的。然后呢，啊，到一个地步，人不肯好好的去信上帝的话，啊，很可能就会像这边写的，自以为是服侍神，自以为是怎样怎样，但是反而啊，没有认出耶稣来，没有认识耶稣。好，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哈，耶稣来的时候，啊，这些话神都讲了，但是很奇特，人就不一定会听，知道吗？而且人真的不听，才是让先知很痛苦的事。先知很痛苦的事就是，啊，你讲了半天，他们就是不听；然后你喊了半天，他们还是不听。但是先知没有因为这样就灰心，知道吗？因为他还是看到什么？盼望，他还是看到盼望。
那个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好像是相反的。他第十五节说我要使大城小房变化，他这边指的是什么？十五节是小房变化场。
这个是先知就呐喊，那些愿意，他说要喊，他喊出那个盼望来。十五、十六节喊出那个真真实实的盼望。那十七节就是讲相对的。啊，被弃绝的就是倚靠那些虚假的。
第十六节是说以瞎子认情不认识的道嘛。
嗯。
但十五节是说他要把大山小方变荒场，花草都枯干。
这些都是讲那个阻挡。哎，不是，就是一切的拦阻都没有了。当有一天上帝的救恩开始，他已经看到了，他就要去呼喊。就是那个，你们不要再去跟随那个虚无的路了，有一个真实的道路给你们走，所有的一切的抵挡都要怎样，都要不见，一切的抵挡都要不见，一切的阻隔都要不见。那么你们眼瞎的，我带你们走对的路，你们在黑暗中的，我带你们到光明，对不对？你们在那边绕来绕去走不出来路的，我让你们有一个正直的路可以走，是不是？不要再去依靠那些虚假虚无的。在耶稣的时代，他们依靠哪些虚假虚无的？对以色列的，其实他们做很多虚假虚无的事，哎，安息日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怎样，所以这些都是虚假，就是虚假的，因为那些都没有信心的成分，都没有信的成分。
你的第八节，哎，第九节。四十二章的第九节，他说：“先前的事，看了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信实说你。”这个先前的事指的是什么？
先前的事就是上帝说过的话，说过的话。当这个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先前的事都成就。
那这个心智，因为我之前以为先前的事指的就是摩西的律法，心智指的是耶稣。
哦，不是，先前的事就指着耶稣所要说、所要彰显的事。当耶稣来的时候，其实先前的事已经成就了。
那心事是？
心事就是从他开始那个新的生命、新的国度，哦，新的作为，就是心事，就是新歌，就是得胜的事。
现在的以色列人就是犹太教啊，他们不信那个。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在，
就是犹太人就是很可惜啊。
那他们怎么看这个第四十二章前面？
他们还在等啊，就是犹太人的麻烦就是他还在等啊，他还在等弥赛亚。那我们基督徒就说耶稣是弥赛亚已经来了，然后他们说不是，所以他们继续等。所以犹太人啊，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说今天你要到高铁去接一个人，对不对？然后就告诉你那个人长什么样，什么都跟你讲了，对不对？然后你去了，那个人来了就说，你看这就是我啊， 然后他说不对不对所以这个然后就错过了，然后他们继续等啊。接着以色列人有一点就是这种，到61章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就是说为什么到61章我就会跟你们讲为什么他们会还在等，为什么会觉得就耶稣不像，耶稣不像。
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这样我觉得感觉上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彼此间都有他的冲突在矛盾在，
我们整个基督的信仰跟犹太人的冲突，犹太人的冲突最主要的简单讲，第一个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认为耶稣是分两次来，犹太人认为他只来什么一次，那因为我们认为他是两次来，所以第一次来是卑微的仆人，第二次来是荣耀的君王。犹太人认为他就来一次，是对神是卑微的仆人，对人是荣耀的君王。到61章我会跟你们讲，犹太人一直是认为耶稣你就是荣耀的君王，对不对？那耶稣来说说我是服侍你们，我为你们舍命，犹太人听不懂，犹太人认为说什么，你应该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所以你应该把罗马人怎样赶出去，对不对？你应该让我们犹太人怎样复国，对不对？那耶稣说不是，我是做万民的主。那犹太人因为认为耶稣只来一次，只做他们的王，这样了解吗？但是这边已经讲了他是外邦人的光，那犹太人不这样想，犹太人的意思就是你胜过外邦人，所以你是外邦人，所以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可以得救，这是他们一个卡住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外邦人可以得救。所以你看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信主的犹太人也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他告诉那些信主的外邦人说你们不用受什么割礼，所以他们过不去，所以这个是整个犹太人跟基督信仰的一个很大的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这个保罗才在以弗所书讲耶稣把中间隔断的墙怎样拆毁。那么我们跟天主教又差别在哪里？其实我们天主教一开始没有走错，知道吧？没有走偏了，不要说走错，走错他们会生气，没有走偏，他们本来就是在教父时代，其实信仰都还是信仰，本来在人走在信仰的路上，带领的人不当心也会偏，对不对？因为历世历代总有带偏的，如果人不相信不当心就带偏，就好像法利赛人就带偏了，那越偏越大。所以信仰本来就是要很当心，人会偏离这个信心的路。到了中世纪的时候，整个天主教的主轴已经偏掉了，已经偏掉。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就人就是喜欢，不是人就想，人觉得有把握的就是自己做什么，对不对？人有把握是这样，所以他整个偏掉了。所以马丁路德后来就觉得，所以偏掉以后，人如果偏掉以后想要走行为的路，人就会怎样不安。你真的很用心走信仰的路，但是却用行为的话，你会不安，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自己做的不够什么好。所以马丁路德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很不安，他觉得说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上帝会赦免我，但是我要得赦免我一定要认罪，对不对？他就觉得他一定要认罪嘛，所以呢 他就觉得他最安心的方式是把所有的罪怎样认完。但是后来他发现他活不下去了，因为他认完以后出来又犯罪了。最有名的例子是什么？大家都在那里认罪祷告，对不对？每个人都进到自己的修道的地方认罪祷告，认罪祷告以后他认罪五小时，他认罪三小时，每一个人都怎样出来了。所以马丁路德认罪怎样最久，等他一出来感谢主，一看哎呦，怎么你们认罪那么短，犯罪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意念一来他就发现完了又怎样，你只要跟人比就骄傲，有没有？所以他又进去了。你知道吗？他又开始认罪了。所以 有一个人讲，你早上起来见到第二个人就犯罪，因为第二个人你就比较。如果我们真要走行为的路，要走到说，我就简单一个，就你只要犯罪，上帝一定认罪就赦免。你看你能不能圣洁？所以你最好祷告的是，你都认罪完的那一刻，嘣，上帝就把你接住了，你来不及怎样犯罪。但是大卫讲，你认罪你都认得清吗？大卫不是讲吗？我还有一个隐而什么未现，对不对？还有一些犯了也不知道的罪，有没有？任欲妄为的罪你犯了都不知道。所以天主教走到那个地步就偏掉了，因为没有信心。你要相信上帝真的赦免你。我们基督徒就是相信，我真的是一个只能依靠耶稣的人，不是依靠我自己。我只有一个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所以我们才会讲上帝已经把他儿子给我们，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对不对？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舍命的，谁能控告我们？谁能定我们的罪？谁能？所以只有信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信都在谁？都在耶稣，都在耶稣。所以我们就是信这个。所以只要人一偏离这个，就会越偏越大，知道吗？好，所以马丁路德为什么我们信义中讲因信成义，对不对？可是呢，宗教改革之后就因信成义，大家都讲因信成义，唯独信心，对不对？唯独基督，是不是？可是为什么又那么多宗派？只要你有想法你就不放心，你知道吗？你就想要怎样又加一点什么。其实人总会这样，知道吗？如果有人跟你讲你每天都要怎样才祷告才行，对不对？你听了以后你觉得你没那样祷告，你就怎样，你就心里不安，你知道吗？其实信是一个很真正的信，就是我们只有求告主，只有依靠他，就求跟主讲，不是我们任何一点点我在那里，其实都会让我们不安，知道吗？我们只有相信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就是会朽坏的，会玷污，会衰残。朽坏我们容易懂，我们都会老化，都会生病，会衰残，我们都懂，对不对？可是有一点我们不太懂，会玷污。玷污知道吧？我们人是很容易玷污的，知道吗？所以保罗讲我们这个人在世上就是会朽坏，会衰残，但有一个不要忘，我们会玷污，太容易玷污了。你们觉得呢？对，我们太容易了， 从里面发出一点意念，我们也会被什么玷污。所以我们只能说，主，求你保守我，只有相信主。所以我刚才讲的衰残我们很容易懂，对不对？朽坏我们也怎样容易懂，那玷污我们觉得没有啊，其实我们还是很容易被什么玷污，跟朽坏一样，跟衰残一样。所以我们只有天天倚靠主，时时倚靠神。好，那么四十三章开始到四十五章，四三四四四五这三章呢，或者有人是把它讲到四六都可以，这边就是一篇一篇的，一篇一篇心事的信息，知道吗？前面不是讲我要将心事说明吗？心事说明，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讲一篇一篇心的信息是什么。心其实就是救赎，知道吧？过去的事就是创造，创造已经完成了，对不对？那救赎都是心，救赎就是心。所以四十三章开始要讲心，就是救赎，救赎。所以你们读的时候，你们就看到从四十三章开始读救赎，知道吗？救赎就是一个心，就是心。好，那我们就先读四十三章。
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以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穿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与你的后裔从东方来，从西方招聚你。
不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去的。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子从地极，就是凡称我的名下的，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并没有，
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没人阻止呢。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离，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
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你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
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公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仓库，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
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礼成名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废我，所以我要辱没圣主的首领，以雅各成为主，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好，四十三章第一节开始有一个如今，就是现在，现在就是继续的接续的前面讲的，我们讲的神要在当中有一个心事要说明，对不对？就是现在雅各啊，现在啊，现在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知道吗？如此说，现在上帝怎么说的？他说你不要怕，因为我怎样救赎了你。所以整个心事就是在讲一个完整的救赎，完整的救赎。那么以前出埃及这些都是预表，知道吧？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最后进到旷野，对不对？然后进迦南，但是到最后以色列国又灭了，是不是？所以现在要讲一个真正的心事是神救赎的，就是为什么救赎呢？上帝的心意就是我曾提你的名招你，因为上帝先让我们有名，知道吧？神先认识我们，所以神知道谁是属他的，那么你是属我的，就上帝知道我们是属他的，知道是吧？所以然后呢，第二节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世上的苦难，我们在这世上的经历，知道吗？我们在这世上好像从水中经过，好像从江河过，好像从火经过，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属神的人在这世上是极为艰难的在熬炼的当中，我们好像在水里面常常有被溺毙的危险，对不对？那主说我与你同在，我们好像要经历过那个大的江河，但是呢水必不漫过，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存活，我们可以从火中经过那么火焰在那里，但却不烧着我们。所以用这个就讲到我们虽然经过什么水火之地，对不对？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经过许多的艰难，其实最大的就是罪跟死，知道吧？罪跟死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些艰难当中我们都不在当中承受那个后果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我没有承受，为什么？第三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所以还是讲一个，前面讲我是救赎你的，我是你的救主，我是你的救主神仍然讲一件要紧的事，跟他的百姓说，我就是你的救主，我就是救赎你的那一位，我是你的救主。然后这后面讲的蛮有意思的，我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时西巴代替你这一节是照字面的意思，就是讲那么仇敌对你的攻击不会使你完全的灭绝会继续的偏到其他人的身上去，那么字面的意思就很清楚。那么呢这个波斯在西元前525年，那么攻下埃及跟这个古时跟西巴然后做回他这个攻击就以他为代价，所以他们当时攻击了这些以后就没有使以色列人在当中做任何的付出。本来照理说以色列这一块迦南地本来是在从这个古列 往埃及跟古实走的路上，对不对？好，本来是从古列这里要把整个巴比伦吞灭的时候，因为巴比伦不是占据整个地方吗？所以他如果从东方从北边过来吞灭一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迦南地，但是最后迦南那一块地方并没有被遭受到太大的迫害，反而是在埃及跟什么，跟古实，在埃及跟古实。所以这里这一节的经文，如果从字面里面去讲的话，就是这一个啊，这个整个波斯帝国的拓展的时候，反而是埃及跟古实所遭遇到的破坏怎样更为严重，更为严重。好，那么第四节就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说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所以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会把你的后裔从东西南北都带回来，都带回来。然后说凡称我名下，就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做所造作的。好，这个是一个啊，本来是神就这样说，就是你不要怕啊，你是称为我名下的，那么呢是我自己提名招你，所以你会经过水火，那么你在世上会被熬炼，但是呢在当中你跟世人同经苦难的时候，你却不灭绝，知道吧，你却不灭绝，因为神会跟他同在，会拯救他，会拯救他。所以为什么，因为我是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然后也是做成的，也是造作的，这三个词啊是两组合成一啊，创造啊，创造的，我们知道创造是从无变成什么有，那么做成的就是有了以后，上帝又把它怎样塑造那个形出来，知道吧？好，然后把创造跟塑造形两个把它整合在一起，就是造作。其实这三个词就是讲上帝是把我们啊从无变成有，然后又把我们做成他要的。那么这一节在新约里面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讲的，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被怎样做成的，那个工作就是作品，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被做成的作品，知道吗？那么在这边呢啊，以赛亚在这边他从预言去看，他知道将来属神的百姓会从东西南北称为主名下的人都会来，然后上帝会把他们做成，在哪里做成，在救赎中做成，那么在新约就是在基督里做成，在基督里做成，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新事，知道吧，就是新事。所以这两个，这四十三章一开始就是说如今耶和华如此说，那么我们上帝的百姓会经过水火，但是神是我们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什么救赎主，他会将来都会把我们做成，在基督里做成，因为我们是按他的名被召的，我们是称他名下的人。好，耶稣在新约里面一直讲父所赐给我的人，有没有？父所赐给我的人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对不对？所以这里又讲到我们的名是被记录在什么天上的，所以以弗所书才讲神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一到七节就先讲这个事啊，这个神要做的啊，先事是什么？就是凡称为他名下的人，在凡称为他名下的人是在神的当中，那么呢，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他会爱我们，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整个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他会把我们做成，他会把我们做成。那如果我们回到基督的身上，有几个观念，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在耶稣讲过一句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什么做事，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主不断的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我们是被建造，知道吗？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被建造的生命，被建造的生命，就是这里讲被建造，我们一直被建造，一直被建造。好，然后接下来就更清楚了，他说你要把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名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谁能够把这个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圣，然后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那么耶和华自己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的拣选的仆人，你们这样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就明白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正的那一位，就做造作的，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一段话我们下次讲，就是你可以知道啊，救恩真的显明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一件事情，就是新约讲的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当基督徒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么使徒们传讲的就是几个，第一个，凡求告主名的就怎样，就必得救，对不对？第二个，他们宣告除他以外怎样，别无拯救，别无拯救。好，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变成我们是主的见证，我们是主的见证。好，那我们下次继续讲第八节，继续讲第八节。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很当心，因为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我们会求告主名，对不对？但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许多时候会跑掉。刚才你们问天主教为什么偏了，因为他找另外去，我们不是讲除他以外没有别无拯救吗？就人想要用什么来得救？赎罪，想要赎罪，想要救，想要说我要怎么样补赎，我要怎样补救，其实除他以外就别无什么拯救。人总想要说再加添这个加添那个，其实没有，除他以外就没有拯救了。所以你看圣经很有意思，就我们就是走他走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是什么？就是求告主的名。
我觉得天主教很有趣，他们当时这样解释不是因为圣经还不普及嘛，不是人都可以念的，但现在圣经已经很普及了，大家可以去找经文啊。那他们那个没有索本的话，为什么信徒会相信？
因为人哈，人有一个观念，人有一个不安的观念。人为什么会不安？人觉得得罪神了以后，好像不做什么就不安，知道吗？上帝就这样赦免我吗？知道我们不安的观念很容易懂。我们看大卫犯了那么大的罪得赦免，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读是读的，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身旁有人这样的话，我们接不接受？我们没办法。你看到没有？我们很难接受哦。你说大卫可能，我们用一个例子，对不对？大卫不是害了乌利亚吗？如果你是乌利亚的妹妹，你会怎样？你就很容易懂。如果你是乌利亚的妹妹，对不对？这个哥哥那么英勇，那么效忠国家，对大卫这样忠心，对不对？最后发生这种事，你会怎样？如果上帝说我赦免他，你会说什么？我们过不去，知道吗？了解吗？ 我就讲一个关系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过不去。你如果旁人还可以说，对不对？我们隔了几千年还可以说啊，上帝赦免他，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是关系人，我们不容易哦。所以我们看弟兄姐妹的苦难也是这样，如果是关系人，我们不容易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懂吧？如果这个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真的过不去，因为你讲不出理出来，知道吧？所以只有相信主，就相信主的话，要不然我们真的过不去。所以这就讲，我们讲信就是这么重要，因为信才能够使我们真的不在那个人的道理、人的理的捆绑底下。我不是讲人没有理，知道吗？只是人会被他真正的绑住，因为我们真的被绑住，我们真的过不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啊，因为你真知道我们内心的境况，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难处。我们在世上正是经历水火，经历水火，或是那样大水要漫过我们的身啊，那样的火在啊煎熬我们，这就是我们内心里面真实所遭遇到的情境。但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是那信实的、可信的。唯有我们转眼定睛仰望你，相信你，是你使我们胜过，你使我们脱离，使我们在光明中。主啊，我们就全心的交托仰望你，在世上的日子深信你与我们同在，你眷顾引导帮助我们，赐福给众弟兄姐妹，照着你所教导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在世上欢喜的跟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